这里是中国家庭事工录制的有声读物。您现在收听的是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九章，认识他的爱。我的一个朋友花了大量时间鼓励他人，却突然发现自己的一个孩子在属灵上有很严重的挣扎，他心情沮丧，在绝望中向神呼喊：神哪，我觉得我很好地牧养了你的儿女，而你却没有好好眷顾我的儿女。他告诉我，我的话音刚落，就立时向神悔改。然而，他所经历的这个挫折却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曾在某些时刻被引诱而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我能够理解我那位朋友的心情。有一次，在目睹我的一个孩子经历许多艰难时，我说：神哪，我是不会像你那样对待我的孩子的。我后来也同样为自己的无理言辞向神认罪悔改，并努力把握圣经中神的应许，即无论在患难中还是在祝福中，神的爱是同样真实的。似乎我们越是相信接受神对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拥有主权，越容易被引诱去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我想，如果神掌管并避免这些苦难，他为什么不去做呢？库什纳拉比于是认为，神是良善的，却没有主权。有时我们也会受试探，尽管可能只是念头一闪，认为神有主权却并非良善。魔鬼对始祖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引诱人怀疑神的良善。他甚至会将一个意念栽植于我们的脑海里，即当我们在痛苦中挣扎时，神正在至高之处嘲笑。但我们并不需要在神的主权与良善之间二者择一。圣经对神的主权和良善两方面的强调是同等的。有关神的良善和慈爱以及他的主权的经文，几乎在圣经的每一页上都有。当我们在患难中挣扎时，我们岂能谤读神的良善？诚如腓立普修斯所言，认为神漠不关心，正如认为他无法做到一样荒唐无比。使徒约翰说，神就是爱，这一简洁论述与另一句平行经文，神就是光，总括了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根本属性。根据神的属性，神一定是完全圣洁的，同样神一定也是完全良善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的这个本质属性就决定他必然会善待怜悯他所造之物。诗篇145篇叙述了他的大恩，他大有慈爱，善待万民，复辟他一切所造的，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甚至当他以审判者的身份审判那些悖逆之人时，仍然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当我们身处患难，并且灾难常常似乎接二连三地袭来时，我们会被引诱怀疑神的爱。我们不仅自己心里疑惑，而且魔鬼也会趁机在我们耳边控告神。比如他会说，如果神真的爱你，他就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了。根据我个人的经历，魔鬼在神的爱这方面对我们的攻击，多于他在神的主权或智慧这两个方面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不可能免受试探，但若要借着信靠来荣耀神，我们绝不能允许这些想法在脑中长久停留。正如腓立普修斯所言，从本质说，一个人怀疑神的良善，表明他对神的慈爱比对神自己更加在乎，暗示人比神更良善是对神本质的亵渎，是对神的否定，而对神的否定是对神的良善产生怀疑的根本原因。让我们回想本章开篇所述的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中，我和我的朋友 怀疑神的良善，我们所做的正好与腓立普修斯的警戒相违背。尽管只有片刻功夫，但我们是在控告神，我们比他更在乎我们孩子的益处，我们比神更仁慈。当我们心平气和时，会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我们身处长期患难时，心里便开始孕育这些意念。即使像约伯这样的义人，在患难初始时，他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但最后他也陷入对神慈爱的怀疑中，说，神夺去我的礼，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既然神有完全的爱和丰盛的良善，我们应如何坚定立场，抵制自己的疑惑和撒旦的试探，不去怀疑神的良善呢？我们应将什么样的真理牢记于心，作为武器来抵挡试探，使我们不去怀疑神的慈爱呢？毫无疑问，整本圣经中关于神的爱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说，神就是爱，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最大的需要并不是从患难中得解脱，把我们今生所有可能的患难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跟与神永远隔绝的这一绝对灾难相提并论。耶稣说，任何今世的喜乐都无法与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这一喜乐相比，同样任何世上的灾难都无法与在地狱里受神永恒审判这一灾难相比较。因此，当约翰说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间，他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他的意思是，神满足了我们最大的需要，任何其他需要与此相比都会相形见绌，这就显明了他的爱。如果想要神爱我们的证据，只需先看看加略山，在那里神献上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罪的挽回祭。加略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客观绝对无法否定的凭证。神在加略山上的爱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父神献出他的独生子，付出了无限的代价。其次，他所爱的那些人境况十分可悲凄惨，若没有父神和他儿子付出的无限代价，我们的罪就无法消除。出于对我们巨大的爱，圣父圣子都愿意，实际上不只是愿意付出这巨大代价，圣父献出他的独生子，圣子则甘愿为我们舍命。爱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自我牺牲，神在加略山上的爱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完全表达。再想想神所爱的那些人的可悲和凄惨景况，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于那些在道德政治或基督化家庭长大的人，保罗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句话有时可能令人费解。用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总的来说可算品行正直，道德高尚，因此我们很难意识到在神的眼里我们乃是一群凄惨可怜悖逆的罪人。但根据保罗的描述，从属灵上来说，我们是死在自己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以色列人是平原上极其枯干的枯骨，这也是我们得救之前的真实写照。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为一名臭名昭著的白领罪犯悔改归主大为惊叹。我对我的朋友说，什么样的死人才是真正的死人？我们在得救以前不也和他一样在属灵上是死人吗？我们在未得救前无论如何品行正直，在神面前 仍如以色列家一样，只不过是一堆骨头，一堆极其枯干的骨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继续描述了我们悲惨的状况。他说，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即我们随从周围这个不敬虔的社会犯罪。非但如此，我们甚至顺服魔鬼，即保罗所说的那位空中掌权者。我们这样做或许并非出于清醒有意的选择，而是因为我们在他的权力和控制之下，我们在实际上是做了神仇敌的仆人。保罗进一步描述，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为自己，为我们的野心、私欲和愉悦而活。保罗继续描述我们得救之前的境况，最后总结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下的礼物，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只要是与他的荣耀和我的益处相符，他也必将其余的一切赏赐给我们。请注意，我说我们应当思想，如果想要学会在患难中信靠神，在患难中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智来思想圣经所启示的有关神的主权、智慧和爱的伟大真理。我们绝不应当让自己的情感来控制我们的理智，而要努力让神的真理来驾驭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务必要服服于真理之下，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感受到苦难所带来的痛苦和忧伤，实际上我们会有切肤之痛，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努力以一种坚韧克己的态度把情感上的痛苦掩埋起来。我们会感受到患难所带来的痛苦，但我们必须防止因这些痛苦而滋生对神的愠恼。处在忧伤、痛苦、失望之中，却去思想有关神的爱的真理，似乎显得冷漠甚至不属灵。其实这既非冷漠也非不属灵，就连保罗这位属灵伟人在一段欣喜兴奋的经文中也使用了一种由大及小的推理形式。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保罗推断，如果神爱我们，甚至不惜把我们能想象中最贵重的礼物赐给我们，那么他还会把什么福气留下不给我们呢？用更贴近我们讨论主题的话来重述一下这一真理，就是神的爱如果能够满足我最大的需要，即我永恒的救恩，也必能满足我较小的需要，即我今生所遇到的患难。如果我们想要产生保罗那样的信心，既没有任何的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就必须要像保罗一样，使我们的理智来思想圣经中伟大的真理。因着神的恩典，借信靠基督为救主，我们被领进了神自己的家中，他已与我们立约，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借着基督父神收纳我们为他的儿女，并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圣灵使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叫阿爸父时，他在我们里面见证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据说在犹太家庭中，奴仆是不能使用阿爸这个词来称呼一家之主的，这个词只有儿女才能用。因此保罗使用这个词是在向我们表达圣灵多么深深地印证我们的确是这位至高者的儿女，如今这位至高者已成为我们的天父。作为我们的天父，神用一种特殊的慈父般的爱来爱他的儿女，他称我们为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圣经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神在我们中间犹如父亲在孩子中间那样欢心喜乐。马太·亨利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的注释中说，这位伟大的神不仅爱他的圣民， 更欢欣喜乐地爱他们，因我们是他自己的儿女，神欢欣喜乐地爱我们。在诗篇103篇11节中，大卫如此描述神慈父般的爱：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在前一章我们看到，正如天高过地，同样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天离地有多高，神对他儿女的爱也有多大。正像神的智慧，天的高度是不能测度的，神对我们的爱也无法测透。神的爱不仅果效是完全的，而且程度是无限的，无论临到我们身上的灾难有多大，都无法越过父神对我们的如慈父对儿女那样的大爱。神无限不可测度的爱临到我们身上，并非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注意，在罗马书8:39里，保罗说，任何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相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的爱通过耶稣基督，或在说在他里面流向我们。保罗经常使用在基督里这个术语来描述我们与耶稣基督在属灵上的有机的合一。在约翰福音15里，耶稣使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描述同一联合，正如枝子有机的连于葡萄树以获得生命的供给，我们在属灵层面与基督以同样的方式连在一起。理解神在基督里爱我们这一关键概念极其重要，因为父神对他儿子的爱不能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也不能更改，因为我们与父神所爱的那一位连在一起，神对我们的爱不能动摇，正如神对他儿子的爱不能动摇。我们常常企图在自己身上寻找神爱我们的理由，当然这种企图常常是徒劳的，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倒是许多神不应该爱我们的理由。非但如此，这种寻求也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会在我们身上寻找爱我们的理由。他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他眼里我们并非一个个单独的基督徒，有着令人炫目的好行为，或是一群有好行为的基督徒。相反，在他眼里我们与他的爱子连在一起，披戴着他的义。他爱我们并非因为我们本身可爱，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此，这是应当存在心里的另一个真理武器，可以用来抵抗我们心里对神的爱的怀疑。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正如神对他儿子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学会从基督与我们联合这一角度来看我们的苦难。神不会把我们当作一个个自由独立的人来看待，神确实会把我们当作一个个的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是连于基督的。在前面一些章节里，我们深入讨论了神在整个宇宙中的主权，这一主权主要是为着他的荣耀而施行，但由于你我都在基督耶稣里，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是紧密相连的。由于我们连于基督，所有为着他的荣耀的事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同样一切与我们有益的也是为着他的荣耀。因此我们有基于圣经的确据相信，神为了我们施行他的主权。保罗在以弗所书1:22-23中说，神又将万有伏在他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换言之，基督为着他身体及教会的益处统管整个宇宙。前面我们已看到，神的绝对主权不但统管世间和灵界最令人生畏的权柄，也管理着生活中最平凡最不起眼的细枝末节。现在我们又从以弗所书1:22-23中看到，基督为了他的教会 即他的身体实行主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而基督为了教会实行主权。新约圣经注释家威廉·亨德瑞克森说，由于他如此亲密矢志不渝地与教会连在一起，并且以如此长阔高深坚定不移的爱来爱教会，亨德瑞克森继续说，圣经用头与身体的关系作为象征来描述基督与教会之间这种亲密联系和不可言喻的爱。由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与教会有机地连为一体，他如此挚爱教会，因而基督为着教会的利益实行他的无限的主权，使宇宙和其中的一切无论愿意或不愿意都效力于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正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确保了神为了我们施行他的主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因我们与基督联合死生就不会有任何的患难。圣经的教导正好与之相反，但这的确意味着一切患难都是在神的智慧和爱的控制使用之下的。圣经里还用另一个比喻，即牧人和羊的关系，阐述了神主权与神对他子民的爱，使他们得益处是连在一起的。在以赛亚书40章10至11节中，先知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引人注目的是，这两节经文将神的全能与他对羊群的温柔眷顾相提并论。圣经中主的膀臂常常是他大能和力量的象征，而当圣经称神为牧人时，总是用这一比喻来形容他温柔的眷顾和他时刻的看顾。在这段经文中，神的全能和他的温柔眷顾连在一起，为了他子民的益处，神的膀臂在整个宇宙实行主权，同一膀臂也聚拢他的羊羔并抱在怀中。诚信温柔的牧人聚拢他的羊羔并抱在怀中，这一栩栩如生的图画绝妙地描述了神对我们的爱，这环抱我们的温柔的膀臂，同时也是全能的膀臂。亚历山大·卡森说，神总是用智慧和爱来对他的儿女行使主权，这就是神主权和人的权利之间的差异所在。我们惧怕人的权利，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人在行使权利时有怜悯行公义，但我们在神的主权之下喜乐，因为我们确信神施行主权是为他子民的益处。伯克华教授说，神的旨意不仅代表神的不可征服性和全能，同时也代表神的爱的不可征服性和能力。他还说，值得安慰的是，这位有权决定我们命运的神是满有怜悯的天父，在他面前我们可以完全放心地放弃自我，他与我们立下永恒的恩典之约，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和后嗣，因此他必将一切美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避免一切邪恶，或使这些邪恶转化为我们的益处。诗人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抱怨神、怀疑神的良善的确是一种罪，我们要殷切地操练遵守神的命令，同样也应殷切操练相信神的爱。若要学会相信神的爱，我们必须将本章所讨论的这些伟大真理牢记于心中。神在加略山上的爱，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以及神以主权向我们施行他的爱。神的爱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真理，我们必须把这些真理存记在头脑和心里，这样在遭遇患难时，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些真理来对付我们的疑惑，抵制撒旦的控告，并借着对神的信靠来荣耀神的名。